亚山所罗门的圣殿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还剩下，那么这还剩下的一部分，可就是说这仍旧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还剩下的所罗门圣殿的那一部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罗门的老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回到当初去。因为当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站在的那个圣殿山是圣殿山不错，不过已经走的样子，因为现在这个圣殿山已经被美化过了，被扩建过了，本来圣殿山只有这个半大，没有这么大，本来摩利亚山没有这么雄伟，没有这么宏伟的，现在这个面当现在这个面积比当初面积要大一倍，现在的建筑比当初不知道华丽多少，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进步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当他在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那弟兄姊妹，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整个的圣殿还在，整个的建筑也在。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圣殿山是包括了当初的什么，是包括了当初的摩利亚山。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一直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带回到神旨意的当初，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们提到修殿节也是回叫我们想到当初所发生的事。那因着修殿节的缘故，你记得在历史上有人起来站在神的这一边，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民间的智慧，不只告诉我们，不止如此，也告诉我们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那这些人因着与神同心，因着与神同行的缘故，所以圣殿就洁净。那当时他们怎么做，现在主耶稣也要怎么做。所以你如果读主耶稣一生的话，你发现主耶稣果然做了，因为最少两次他做了接近圣殿的事。那么等一等，我们要看他接近圣殿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光是指着在圣殿里面，或者说在至圣所里面的故事。我们主耶稣一生在地上都没有经过圣所跟至圣所，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根本不能，他不是祭司体系的。所以我们知道问题在这里，问题虽然主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做祭司，但是他到底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所以现在他试着要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那么当一切都有样子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非常的热闹，但是呢现在真正能够代表圣殿山的乃是所罗门廊下，这是唯一剩下的建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走在神当初是他的旨意让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下，而他所走的那一块就是神当初所拣选的那块地，不光那块基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他的手指头画出图样来让大卫明白。所以建造是所罗门建造，但是基地是神拣选让大卫看见。那不止如此，连建造的蓝图，整个圣殿，包括不光圣所至圣所，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包括所有的走廊，整个的圣殿广场，让我们记得都是根据神当初的蓝图，这个蓝图他亲手画出来。那这是特别我们上礼拜一提到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简单。你发现说，原来希罗亚池子呢，原来希罗亚池子是和什么，是和这个所罗门廊下是连在一起，两个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你如果要知道在所罗门廊下所发生的故事，你发现和山下或者和山坡发生的故事有关系，意思就是说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故事和锡安山所发生的故事是紧紧相连。 而瞎子是在锡安山那里眼睛得到开启，他是在哪里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希罗亚池子那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相关联的地方，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清楚这一段主为什么把约翰第九章第十章连在一起，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教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清楚的缘故，我们因为这个好像里面没有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灵是把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那现在让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在希罗亚池子这里啊，我们的主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在这个所罗门廊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读使徒行传呢，那里有个生来是瘸腿的，这个很特别，非常特别。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仿佛是一个故事，一面你看他是生来是瞎眼的，另外一个呢是生来是瘸腿的，那都发生在那一带。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要脚步放慢一点，让我再多解释一点，特别是关于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希罗亚的池子，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以赛亚有一天带着他的儿子，其实他做了两次，带着他的儿子都到哪里？都到希罗亚池子那里去。那么圣经说，以赛亚呢带着他的儿子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呢？这个水沟头啊，事实上严格说来呢，乃是一个隧道。不过这个隧道呢，是让水通过的，让水就不是是个隧道。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这个上池的水沟这个附近呢，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呢，就叫做基训水泉。如果你读圣经，基是基隆的基，训是训，就是教训的训。所以呢，这个水泉叫什么？叫做基训水泉。那么，因为基训水泉呢，当初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在哪里呢？最早最早呢，整个的城的范围啊，事实上呢，就是锡安山那个范围。所以圣经第一次提到锡安的时候，就是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而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耶布斯人在那里的一座城，是完全是耶布斯人城。不过呢，他们把这座城呢建筑成非常坚固的一座城，所以到时候呢，大卫根本不可能攻打进去。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大卫不光神已经高他，而且他的弟兄也高他，所以以色列全家高他做王，那么他已经是王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他的大卫的宝座能够设立在那里。不过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它不过是锡安的保障。换句话说，最早的耶路撒冷城的范围呢，只有锡安山那么大，它根本没有够到摩利亚山，没有起头，根本不是，就是那么一块的范围。那么那块范围为什么是这也整个大耶路撒冷城？这个为什么是最早开始发展的呢？因为它就是靠近那个基训泉。而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它从来没有水，它根本没有一条河，所以难怪耶路撒冷曾经沦陷28次。你看看，没有水，你怎么能守这座城呢？巴比伦就不同，巴比伦所以能固若金汤，就是因为尤弗拉底河流过那个城，所以尼布加拉撒准备了20年粮食，囤了20年粮食，所以这一座城是准备20年都攻不倒，因为这里有水也有粮，你不可能攻进去。但是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向来到今天的问题就是它从来没有一条河，它根本没有长江大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它很容易沦陷，很容易被围攻，而且很容易沦陷的原因。但是最早最早在这一带，在那一带最容易守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就是有水的地方，那就是靠近水泉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这个大卫攻打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那座城整个的大小不过就是整个锡安山山头的大小而已，那个再说来根本不是一点都不大，但是因为它不大，它能够守得非常的坚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基训权，他们掌握了基训权。不过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打仗的话，因为这个基训权根本在城外，所以很容易啊，这个让被敌人切断。所以为了保证不切断那个水源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所以我们知道在大卫，所以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就已经啊有一条隧道。这个隧道呢，隧道是从城里面一直通到城外的集训区，所以打仗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这个秘密隧道去取水去打水，所以这样的城呢才能够保守得住。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我们记得，那么那个基训权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上池的水沟头，上池的这里水沟头，所以事实上就是指着那个隧道说的。那么而且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啊，为什么我们叫漂白？特别你要漂白布的时候，那漂布的人呢需要有水才可以，否则他不能漂布。我漂白，我们在古时候他们是这样做，所以这个附近是唯一耶路撒冷有水的地方。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说以赛亚带着他儿子就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那时候我们叫亚哈斯。那时候亚哈斯非常紧张，因为他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以色列国要攻打他，还有一个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国要攻打他，所以他非常非常害怕。结果神就借着以赛亚让他的儿子来做兆头，给以色列人做兆头，所以他两次带着他的儿子做兆头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他的儿子来对王来说话。那么第七章说一次，第八章就说一次。第七章是一个儿子，第八章是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到了第八章最后他怎么说呢？看哪、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背景，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说到一个预言，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主说那段话，为什么圣经说那段话。那么现在我想我们的重点不重在里面详细的情况，我们重点就重在就是说这两次以赛亚做兆头，带着儿子做兆头的时候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基训权附近旁边。那么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大概西西家的时候，那么他呢就用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就把这个基训区的水呢就引到城里面来。到现在大家相信呢这个隧道应该是西西家盖的，因为我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们知道说等到亚述王把北国掳去了，那整个南国就受了威胁，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亚述王啊，那么攻打所有的城市可以说无往不利，所以等于好像所有的城一个个都陷落了。那尤其我们知道靠近山坡地那里有一个城叫拉吉，后来拉吉也靠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那么考古学家相信说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以前，因为西西家想到说如果亚述要攻打这个城的话，那么这个怎么办？所以现在不能光靠那个隧道，现在必须要借着一个隧道把那个水从基训泉一直引到城里面。那么引到城里的另外一端，就是那个隧道出口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希伯来池子。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基础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很多人就是到那个基训泉的附近，从那个口进去，然后呢从希伯来池子出来，可以从那里一直走出来的。那么事实上那是个